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台北调频台 FM104.1， 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来到礼拜二的早上喽，今天是7月8号，一样在平日的早上8到9点，微微都在通勤时光陪伴大家，准备好迎接美好的一天了吗？风格很强烈的节奏哦。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帮大家选的这首歌曲是由卓文萱所演唱的《不要不要》，到副歌感觉大家应该会唱诶。
你想要抱抱，我只好跳跳，转移目标标，是什么也不乖乖的变大炮，爱情绑票票，尖叫尖叫，是什么也不乖乖的，想一脚两脚勾引我跌倒，小心我会
8:0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刚听到的是卓文萱的歌曲《不要不要》。在礼拜二的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哦，人人都要知道的资讯。什么是人人都要知道的嘞？就是诈骗的话题。我之前好像分享过说什么接到诈骗啊，或者是一些诈骗的那个 email 嘛，我都会特别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是亲身经验哦。那有的时候在网络上我会特别去搜寻一下网友分享的说最近很夯的诈骗资讯哦，把这些他们常用的手法跟大家分享，请大家也提醒一下自己的亲朋好友哦，自己的小孩，自己的爸爸妈妈来提醒一下哦。这个诈骗手法是这样的，我们所想象的诈骗就是把你的钱挖走嘛，你的账户可能被锁起来，然后你的账户可能被市井。这个诈骗最奇怪的地方就是它让你突然发现你的账户多了一笔奇怪的钱。不要以为你的账户里面变多了，哇，那一定是好事哦，天降来哦，真的。为什么会有你不知道缘由的这一笔钱呢？这个网友是这样分享的哦，他说他去刷这个本子的时候，就是这个账户的本子，银行账户的本子，发现自己有一个3万块钱的汇款，结果他打电话跟银行去做确认跟查询，就说为什么会有个3万块的汇款，我没有什么情况会收到3万块啊，结果银行说这是一个无卡存款哦。那这个当事人很有警觉性的、来跟银行做联系，就说这个可能是误存，就是也许是有某人他想要来存钱，结果他的账号可能输入错误了，存错地方了，所以这一个网友才会收到一个莫名其妙的3万汇款。那你为什么要跟银行去做注记呢？有些人会贪小便宜哦，想说啊，一定是有人误存啊，哦，我收到这笔钱好开心哦，诶，一定要小心哦，这可能是有争议的哦，这笔钱不是你的，人家不管是不小心存错还是诈骗集团的手法，总归你到时候账号都可能出事。结果这个3万块汇款呢、老实说还真的不知道是从何而来哦。但是这个网友却非常有警觉性的，就是赶紧跟银行联系，并且强调说这笔钱他根本不知道为何而来，要从何而来，希望去做相关的注记。然后他也告诉银行哦，说这笔钱我只愿意转回给银行，由他们协助处理，不直接转还给对方。因为刚刚提到这个人他拿到钱的时候，这笔钱是一个无卡存款，一定要让银行作为中间处理才是最保险的做法哦。那这样做就 OK 了吗？其实还有网友提醒说，如果真的很担心哦，你的账户我可能因为种原因外泄了，你的号码外泄了，然后有奇怪的钱进来，你最好还可以到警察局哦去做报案哦。这个报案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嘛，我账号也没有随便给别人，为什么别人会把钱给我，我的账号是不是被泄露了，或者是我的账号是不是有某些资讯被散播出去了呢？其实这也是最保险的做法哦。结果在这一篇分享的讨论下面呢、也有民众表示哦，自己也曾经遇过真的有人汇错款，转错账，转到自己的账户，然后自己收了款，因为那个账户就开在那边嘛，钱进来就进来了，他只是发现说为什么有一笔奇怪的金额，他也赶紧跟银行去做处理。那以银行作为一个中间点哦，去做处理的时候其实相对很麻烦就说到底能不能直接汇回去啊，然后汇回去可能还要扣手续费，有些人会觉得不愿意嘛，又不是我汇错款，是你汇错款，那这不是应该你来付吗总归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但是这也提醒了所有人哦，就说你的银行账户啊，有些人开了好多个户头，你根本都不晓得里面有没有钱哦，你都不晓得里面钱怎么流动的时不时也要是要刷一下那个账本吧或者是说我们退而求其次啦，如果你是一个电子派的你可能偶尔也要登入一下你的这个账号，去看看这个钱到底是有没有增减幅啊，有没有一些奇怪的金额。那当然银行端能不能协助这个民众来帮忙把钱转回去呢？其实这个活存活储里面的钱银行是不可以一帮客户转出的，就算客户表达说他转错了 这个只能透过双方去协谈处理相关的规范，或者就像刚刚讲到，如果你也觉得你自己转传的话，可能担心有其他的疑虑，你就报警吧，报警来处理哦。也有网友去分享，也是有家人哦收到所谓的误会款的钱哦，就也不知道是一个陷阱还怎么样，总之很怪哦。联系之后呢，大概有几个方向啦。第一个就说你一定是要跟银行去做联系，然后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对方的账号，银行会去做一个中间协调，假设可以协调或者是联系到的话，会确定是否是一个误转账哦。啊，如果是误转账的话，就是要想办法汇回原账号啊。那假设你没有办法知道误转账的人、误汇款人是谁，可能你连报警都没有用，这确实会造成某一些问题。而说了这么多，很多人还是很担心哦，如果真的遇到了该怎么办？其实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就好了。假设你真的检查到你的账户里面突然出现了不可思议的钱，诶，为什么多了这几百块？为什么多了这3000块？到底是谁汇给我的？我完全不认识，怎么会这样？那你就联系你银行吧，就说有一笔钱你真的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然后它汇给你，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银行一定会引导你、协助你去处理。那当然可能中间有一些很琐碎很麻烦的事情，但是大家还是要谨慎处理哦，避免自己的账户呢变成一个市井账号。市井账号要解除非常之困难，有很多流程要跑，并且不是你跑完流程就好，法院啊什么的非常之麻烦。大家偶尔也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账里面的这个汇款转出的相关记录。
你坐在我身边，可是表情很不自然，聊的话很平凡却很悲伤。你说你相信活着就是为了梦想，甚至你更怀疑什么是地久天长。咖啡麻醉不了孤单，只会让心更烫。我都一样，所谓梦想终究飘飘荡荡，在迷乱的台北流浪，寻找一个幻想。突然很渴望在我身上找到你要的靠岸。表情很不自然，聊的话很平凡却很悲伤。你说你不相信活着就是为了梦想，甚至更怀疑什么是地久天长。咖啡麻醉不了孤单，只会让心更烫。
你身上也找到
这首歌曲是林宇中所演唱的《靠岸》，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收听我们节目，欢迎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呢可以掌握我们的最新节目哦，在里面也有重播专区，点进 APP 选择留声机，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重听重播，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欢迎大家多加利用。那当然想要关注微微的节目呢，欢迎大家搜寻哦，在脸书 IG 网页上面找到这个 DJ 微微，草字头再一个威风凛凛的威哦， DJ 微微可以找到我的相关页面，欢迎大家按赞追踪起来，上面会提供节目相关的预告资讯。接着呢，进广告前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哦，也是比较舒缓但是情绪很澎湃的歌，王海玲所演唱的歌曲。听完这首歌曲，稍后继续回到台北再飞跃咯，微微马上回来。
不再流浪了，我不愿做空间的歌者，宁愿是时间的诗人，然而我又是宇宙的游子，地球你不需要我，这土地我已蓬莱，将它放离去，地球你不需要我，这土地我已蓬莱，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便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彩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早上的8:20，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我们刚刚前一段呢，才聊到了这个诈骗的手法哦，也可能是，也不见得一定是诈骗啊。总之就是你的账户出现奇怪的数字哦，会让大家有点小紧张。那我们在这一段呢，要聊什么样的话题呢？也是很现实的话题哦。大家都会觉得啊，自己的那个薪水不够用吧？有人会说，欸，我薪水很够用，通常不会，人性就是这样子。不管实际上是够用还是不够用，一定还是会想要再更多一些些嘛，哦，这一定是大家的期待哦。那大家知道呢，其实在七月份呢，会有这个最低工资审议会，当然大家也是期待说是不是可以再来调升一些基本工资哦。对于所谓你平常的薪水就是游走在这个最低薪资的劳工人来讲，一定算是一大助力。不过其实上班族不是每一个人的薪资待遇都是游走在这个法律的边缘哦，可能很多人是基本上已经超越了这个最低的工资，但是虽然超越了是符合法规没错，但还是很多人对于薪资待遇是比较不能接受的哦。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哦，其实也要根据你在求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在职场当中的阶段哦，不同阶段其实很多人对于自己的薪资待遇会有不同的看法。例如说学生族群因为大部分他们的正职是学生，他们工作是为了打工哦。学生族群对于薪资的平均满意度高达65分，比去年的59分有明显的成长哦。仅有不到20%的学生哦，对于薪资表达不满，主因呢是在于基本工资调整拉高了时薪。以学生来讲，如果你打工，多半你领的就是时薪，你工作几个小时就是根据小时数核发你的薪水，所以很多刚提到达65分其实已经及格线了。很多人会觉得说，欸，其实我做多少拿多少嘛，并且呢通常打工的工作是不太需要负太多的责任，就是说对于整个营运来讲不用负太多的责任，你是单纯的一个劳力补充哦。那这个学生族群的薪资状况呢，平均下来哦，每个月平均打工的时数是97个小时，每个月平均的打工收入是19545元，时薪大概是201元哦，跟理想的时薪229元还是有一点点差距。如果你是做家教的呢，通常月工时哦是24小时，月收入是12000多块钱，平均时薪是510元哦，是一般打工族的2.5倍。但是不要看到说他时薪510元哦，其实510元对于家教来讲其实是价格很低的。以现在的这个家教市场来说，至少我以前当家教的时候，最热门的就是数理英文这几个热门的科目，然后如果你可以教到高中的话，那薪资会再往上跳。如果你的学校还不错，例如说台政教这些知名大学，基本上你一个小时的家教费8-900都有可能吧，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到这么高，欸，但当时的话就是你的学历还不错，基本上家长也很愿意用这个薪水来请你做家教哦。那家教虽然这个酬劳丰厚，但是门槛也不低哦。刚刚讲说门槛很高哦，家长当然是看重你的学历证书还有你的教学成果。很多大学生哦都会在这个暑假来投入打工，最想从事的工作前5名是餐饮外场，然后柜台的行政工作，还有展场的工作，另外还有社群小编以及门市人员哦，就是大学生去做的一个调查。那餐厅内外场工作也确实是现在劳动市场缺口最大的，尤其在暑假嘛，其实每一个餐厅基本上都会在招募一些打工的学生，我们平常去用餐也会看到，暑假就是这样。那社群小编跟门市人员也是哦，那这也是很多大学生们，你可能进入暑假阶段，很多人是即将要进入大学了哦，就是想说来赚赚钱也 OK， 好不容易考完试了嘛，好不容易有大学了，想要开始展开哦这个自立的生活，也会有人有这样的选项。这是学生这一块哦。 但是回过头来哦，上班族怎么样？上班族对于薪资待遇的想法也跟学生一样，满意度创新高，其实并不是。为什么呢？相比学生对于薪资的满意度创新高，上班族的薪资现况哦，他们用了一个词哦，叫做有苦说不出。上班族呢，对于薪资不满意的人高达 91.3%， 坦言今年加薪无望的大概有 66.7%，主动提加薪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2个月，那多年未加薪也不主动争取的人有 38.2%、这是针对上班族，就是他已经完全投入职场的人去做的一个调查。其实不仅是薪资待遇，很多人觉得最难以忍受的是所谓的隐形工时。什么叫做隐形工时呢？这个调查发现哦，有 45.6% 的上班族在下班之后还需要平均还需要再花51分钟来处理工作的事务，但其中呢高达90%没有加班费。那发现新人起薪比自己也会打击工作的动力，这个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哦。那为什么很多人讲说，怎么你会在下班之后还要再处理一些事情？其实现实层面是这样哦，你可能下班时间到了，你还在整理一下今天工作先把它收拾收拾哦，然后或者是还有一些讯息没回。大家不要以为这些琐事不花时间，这些琐事也很花时间哦，也是要花点脑花点体力，然后甚至很多人都知道嘛，你下班之后可能还会接收到一些所谓公事上面的讯息，有些东西可能因为你的职业产业的关系你必须及时去做回应，甚至刚刚提到啊，因为这些时间它可能根本不满一般所谓的加班时数，甚至说因为它并不是在公司里面做的，你可能是回到家还在处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原本没事突然就有事了，那你回到家处理，公司会因为这样子给你加班费吗？通常是不会嘛。所以这种东西你说一开始都是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累积下来，就是刚提到的隐形工时，你明明在工作但是这个时数却没有被回馈在你的薪资待遇上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刚刚提到上班族对于薪资不满意的人比较高，学生好像没差，因为学生打工，第一个他不需要负实际上公司营运的责任，甚至说他打工时间长他就赚得多，打工时间少就赚得少，他可以灵活的调度跟弹性的安排，他可以很单纯的去做付出劳力的工作。可是多数班族不管你的工作样态是什么，你要去适应的可能是一个公司文化你要适应更多的人际互动，你的时间完全被绑住，甚至当你进入职场之后你领的是月薪，也许这个薪水一开始看起来还行，但是如果像刚提到长期没有调整，你就是一种相对剥削感啊很多人不是说去打工可能赚的比那个有月薪族的还要多，甚至你在工作的时候才知道其实你要担负的责任比想象中来的大，那这份薪水看起来就没有想象中的优渥了，数字一开始看起来还行，等你真的去做那份工作的时候你才发现其实要做的事情更多，花这个钱请我都觉得嫌少的那种情况，我想很多人的心声是这样哦。所以刚提到薪资不涨士气低迷四季跳槽确实成为很多上班族的一个选择最大的问题根据这个人力银行的调查，就是企业不愿意加薪有高达 55.5%， 加薪幅度小或频率低的有 51%，整体薪资条件偏低有 50.3% 还有一些是薪资不透明啊，很难谈薪水啊，加薪幅度跟工作量不成正比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很多人都会以行动来回应，当要求加薪被拒绝有70%会伺机跳槽，可能就已经在骑驴找马，有40%直接就是消极工作，反正我做的再好也不会得到回馈然后我就摸鱼嘛我也是做啊做事，我也没有把事情做烂但是我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积极了，反正你也只愿意用这个钱来聘请我嘛，我何必呢有点伤心这可能是很多人实际面对的状况。那人力银行的发言人也分析虽然说从政府的角度这个基本工资啊是连时涨很可能再往上调涨，再加上呢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估是 3.2% 1.1 哦，目前的状态是一个温和通膨，但是呢政府的政策跟企业是否去跟进也是要思考的地方。很多企业可能会觉得说，我一开始给你的薪水早就远高于基本薪资了，我为什么要调涨哦？但是就像刚刚讲到的，你的边缘的边际的劳工，也就是说在他原本的薪资待遇在这个法律边缘的劳工，他的薪资都往上跳了，但是原本已经拿比较高薪水的人他没有，这件事是不是合理的呢？那但是必须老实说，通常薪资拿得比基本工资还要高的人，他所付出的知识技能还有他肩负的责任，通常比刚刚提到做这些刚刚讲说领基本工资的劳工来讲是要来得多嘛，他做的事情肯定比较多，你当初才会给他比较多的薪水。现在事情只会越来越多，你还没有给予适当的鼓励跟价值哦，确实是让大家可能不太能够接受的地方。所以这个民间企业加薪哦，是不是有所规划，是不是有所跟进哦，也必须去考量。我觉得这也是像我们朋友之间在聊那种公司的那个调薪制度一定会聊到的。我觉得当然最友好最友善的就是你公司有所谓具体的调薪制度，这个制时被落实的，就是你有些是有规定但没有打算落实，或者有规定也没打算知道哦，你明明其实可能符合某些条件，但他也没给你加个薪水，或者是因为你满某些条件理论上要给你一些奖金，但是呢诶反正你也不知道或怎么样哦，但是就是这样子戳就戳过去了。那这有的时候也是让人蛮脆心的，就是说你真的要留下好用的人，你留下那种真的能用的人，那不是应该要试出一点诚意吗？当然很多人讲甲方乙方嘛，就是资方跟劳方好像资方显得就是拥有比较大的权力，从事实面也许是这样，但是当然也有很多人讲说你劳方做不下去当然就选择离开嘛。那离开之后你确定资方你真的可以找到跟刚刚那一个好用的人吗？从现在讲说缺工的市场来讲并不容易哦，你勉勉强强说缺人，然后现有的劳工啊自己再来补一下，或者是现有的员工自己来填补离开劳工的缺口，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现有的人薪水也没增加欸，但是他要肩负更多的重责大任，你只会让他们更觉得说自己在这边过得更痛苦而已。所以我觉得适度的这个表态哦，跟友善的应对还是重要的啦。当然每个产业确实不容易，很多人讲说哎呀什么经济成长率啊跟我们的公司企业无关哦，一定的啦，并不是所有的企业跟产业一直以来都是成长发展的，但是你毕竟是要留下真的能带领公司走向更好未来的人，那这个也是要思考的条件哦。尤其就年轻世代来讲，其实会把这东西想得很透彻，有些企业会讲说我要招募这个年轻的人才，而他们就是看得很透彻的人哦，并不是那种我想要坐在那边坐一辈子啊，他想走就走啊。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如何合理的去对待，并且同时照顾到原本已经蛮有经验在公司付出的这个员工呢，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项目啦。这是关于人力银行去做的一个调查哦，大家对于自己的薪资状态有不同的看法。
写一封没有地址的信，想知道你的心里，告诉你渐渐变淡的爱，你是否曾经注意，过去的美丽日子已经不在，我还在傻傻的找寻，也许你想要说但说不出口，我知道你想说，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你我的梦彼此的不同，就算是当作一时糊涂爱错，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你我的梦彼此
想知道你的心意，告诉你渐渐变淡的爱，你是否曾经注意，过去的美丽日子已经不在，我还在傻傻的找寻，也许你想要说但说不出口，我知道你想说，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你我的梦彼此的不同，就算是当作你是糊涂爱错，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你我的梦彼此的不同，就算是当作一时糊涂爱错，我们分手吧。
张震岳的歌曲《分手吧》，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早上通勤时光的微微。稍作休息，我们马上回来哦。在下段节目是周二的固定单元，谈笑说爱，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和你分享。我们马上回来。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气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打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台北在月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家
是我们的避风港，
家是我们面对困境并肩同行的伙伴。
拉近家人之间的距离，一起谈笑说爱。
来到今天的谈笑说爱，在谈笑说爱的单元持续跟大家分享哦，父母跟孩子之间相处之间的疑难杂症哦，一起来解决，也有很多挑战。邀请到的呢是嘉义县水上乡中和国小的校长，同时也是嘉义县家庭教育辅导团社区推展组的副召集人连国清校长。校长你好。
好，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聊到啊，孝道这个议题哦，孝顺这个议题哦，其实在学校里面哦，也尝试用不同的方式为孩子哦带来更多的学习跟认识。我觉得学校真的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并且刚刚讲孝道孝顺啊，能够呈现的方式不一样，我们现在都要变换很多花招，然后让小朋友去学习。诶，校长在学校里面啊，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小朋友去认识他们呢？
这个学校进行孝道课程，我们今年这个学年度113学年度跟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呢合作，我们有办一个孝道课程。那这个课程呢，我们有进行13个礼拜的课程进度，那我们时间都是利用晨间的时间来进行。那我们最主要呢，在这13周里面，我们举办一些课程故事的分享。比如说我们把一些我们小时候读过的一些孝顺故事，各位还记得有那个三枕温情的黄香吗？
就是一些传统，
是还有曾国藩的家庭独特传统，还有吴蒙志文宝雪，还有这个气仗韩伯宇，曾生受葬，这些古老的故事。我想有一些故事是比较不适合在现在的社会上分享，但是呢还是让他们看看古时候的人在那样子的环境，在那样子的设备之下，他们怎么样子尽到他们孝顺的这个作为。比如说就黄香的部分，他把他的被子温温了之后才给他爸爸妈妈来盖，那我们发现说，以现在好像也不需要这样子，你只要去买个电毯就可以了。那还有呢，这个去吴蒙把蚊子喂饱了之后才让这个爸爸妈妈睡。那我想以现在的观点来讲可能也不是非常好啦，现在都有捕蚊灯啊，各种不同的设备。但是呢我们只是让孩子知道说，你看古人为了表达善心，他们愿意做哪一些的付出。这是我们在整个上课的过程所得到的一些内容。
这一块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讲到一些比较传统的故事啊，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你会觉得好像不能马上适用，但我觉得孩子也会从这些故事当中，也许他们听到也觉得很夸张嘛，
是是，
他就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太奇怪了。但是最重要是回到他们的那个现实生活当中就说因为这个好好的对待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照顾者其实是很重要的，也许方法可以不用跟古人一样，但是想法可以是一样的。还有哪一些部分可以让孩子来实际操作看看的呢？好，
第二个就是我们老师在学校呢晨间时间上完课，这些某些人做了为爸爸妈妈做了哪一些事呢，上完课之后可能给这些小朋友一个实践的机会，就孝道实践日，然后请他们回家去做。比如说你回家你会为你的爸爸妈妈做哪一些事情，那做完之后呢，我们下一次上课再来学校跟同学跟老师分享你怎么做的。
那这个分享我觉得应该蛮有趣的吧，因为说不定校长老师也会很好奇他们到底做了哪些事。
是我想让家长的回馈里面我觉得最重要，家长给我们回馈说他变得很乖，而且能够愿意帮忙做家事，而且对于自己应该做的事能够自动自发，这是家长给我们反映最重要的一点。
确实就说我们不是读了故事好像就结束了，要真的能够运用看看。并且这个运用因为家人家长一定会有所感受嘛，一定会知道说为什么小朋友最近在做这个功课，或者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原本只是做一个功课可能好像一次性 的，但是它会不会持续的有一些变化是很重要的。
是是是，我想做完之后呢，刚才我们上几集有讲过嘛，这个习惯养成之后就不容易改变
啊，对，
当我们一直这样做一直这样做，成为我们的习惯，可能就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嗯，
然后我发现我们在整个课程里面有一个非常让我们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家庭作业里面有一个专访家中的长辈。
哦，
那我们发现有一些小朋友啊，真的不知道他爷爷奶奶叫什么名字
啊，真的
他也不知道他生日。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课程就是说家庭书，让他去访问呢他家中的爷爷奶奶啊，叫什么名字啊，他的生日啊，他有什么兴趣，有什么专长。我想经有这样子的过程呢，我们也拉近了小朋友跟长辈之间的距离，增加了彼此的了解。
哦，我觉得阿公阿嬷应该很惊讶吧，啊，他怎么来问我这些问题问说你的专长是什么，阿公阿嬷也要想一下。
是是是，而且最重要我发现真的孩子对于祖父母的名字陌生的
啊，因为平常直接叫阿公阿嬷嘛。
是是是，我想这个是让他们回家可以专访，从家长的反应里面我们发现说，哎，小家长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学校设计这样子的活动。
嗯，其实有一块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跟自己的祖父母啊，刚刚讲说阿公阿嬷有同住的话，也许联系上或感情上会比较好啦，但如果没有同住的话，因为相处就没有很长，你就觉得明明是很亲近的人，但是呢又不太认识彼此，
没错，
很需要这样的契机。
嗯，
这一块是刚刚讲到说我们去专访家中的长辈。我自己啊，对于家中的阿公阿嬷，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在教那个爸爸妈妈的名字的时候，就会顺便把阿公阿嬷的名字都教一遍。但是我除了阿公阿嬷的名字之外，生日跟兴趣我也是不知道。并且刚刚讲有兴趣专长之类的，我们有的时候不去问你也不知道，你只是看到他常常在做那些事情，你也不晓得那些事情是不是他的兴趣跟专长。所以确实哦，透过一些活动的契机增加家人之间的认识是很重要的。诶，那我们还有哪些活动呢？
那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也会办感恩月啊，这感恩月里面呢，我们会配合母亲节的活动，做一些奉茶，爱要说出来这些活动，就是让孩子呢在学校所学的一些才艺，能够借由这个母亲节庆祝活动表现出来。然后我们邀请长辈，我们也不一定是只有爸爸妈妈而已啦，只要是照顾他，只要是他的长辈，都能够来学校参与他的演出。我们希望呢，借由孩子的演出，让家长知道说我们孩子在每天在学校里面学习，他的成果展现。那我们也泡了茶，请这些小朋友亲自端到我们长辈面前，请他们奉茶，表达对他们照顾的感谢之意啦。
嗯，
那我们还举办爱要说出来，我们喊爸爸妈妈我爱你。嗯，那我们要准备一个分贝计哦，看谁呢喊得最大声哦。
哦，你准备出来，小朋友一定会喊得很大声，
是啊，
就是会有一种胜负欲。
没错没错，
我演得比前一次更大声。
是是，所以我看我们来参与的家长哦，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感动了。
嗯，
尤其平常在家根本不会说我爱你的这种家庭啊，如果在这样子场合里面，由于团体的动力讲出来，那个家长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也看得非常感动。
嗯，真的有很多，也许是各个家庭不同的风格跟习惯啦，他们有养成一些相处的方式。
嗯，
但是我们确实哦，可以透过学校来推动做一些活动啊，或者是一些题目啊，一些作业啊，哦，来增加一下家人之间活络的机会。现在活动还有很多，不止刚刚讲到说感恩月活动，我们还有其他的体验项目。
嗯，是啊，刚才是表演形式的这个活动。
嗯，
那我们也办过一些体验式的活动。
哦，
比如说我们为了感受哦，这个妈妈怀孕的辛苦。
嗯，
哎，我们会有一个怀孕的体验。
哦，
我们就拿一个气球，
嗯，
装在孩子的肚子上面。
哦，
然后你可能那一天哦，或者几节课的时间哦，都好好保护，不能够让它破掉。
哦，然后呢，好难哦。
我们也曾经拿蛋哈，那个还没煮的蛋哈。
嗯，
就小朋友你到哪里就像妈妈怀孕一样哦，到哪里都要带着你的蛋哦。
嗯，
而且要保护好，不能给它破掉哦，破掉那个如果蛋里面有小 baby 的话就完了。
嗯，
让他们去了解说妈妈怀孕过程里面呢是多么的辛苦。
嗯，
而且看到你的蛋还这么轻，妈妈怀孕可能会增加10公斤或20公斤，那个辛苦程度更是 不言可喻啊。
嗯，欸，小朋友在参与这些活动会不会也有一些很纯真的体验跟想法，因为他们以前不会做过这件事情啊。
是啊，他们体验之后才发跟我们分享说，哇，真的好辛苦哦。
嗯，
你看蛋要寸步不离，而且要喝好，不能够让它破掉。那气球也一样啊，万一你整个动作大一点啊，挤到边啊就呢。
嗯，毕竟小朋友在学校嘛，一定很爱打闹哦。然后我一边要守护我的蛋，又要守护我的气球，要做事情很多。
没有错，所以在那个体验的过程里面，他发现了哇，真的整个行为啊都要慢下来，而且更小心。
哦嗯，
让他能够体会到当妈妈的辛苦，为了孕育每一个小朋友。嗯，
对，有很多不方便，
是
他一定会觉得，哎，我原本怎样就可以啊，结果现在啊，居然不行。
没错，没错。
哇，虽然并不是真的完整的体验，包含那个小朋友的重量等等，嗯，但是他已经可以感受到说，真的去照顾一个小孩。哇，太多麻烦的事情
了。没有错，没有错。
这一块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部分哦，因为我觉得不只是了解说哦孝道的意义，其实是要加深一些情感连接嘛，甚至说因为我们要实际体验才能受，如果像上课一样哦，好像那个背课文那个大家也不会记进去啊。嗯嗯，
对，有时候在学校的教学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呢，如果用讲述法哈，哦，让他们所留下的印象可能很少了，
哦，
让他们亲身体验之后他就能够知道说难处在哪里。
嗯，一定要自己真的有感受，并且像刚刚讲到我们这些课题啊，不是说小朋友自己体验，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要跟家人互动，
没错，
家人才会知道说哦，孩子的状态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也增加跟家人互动的一些机会。毕竟刚刚讲到说孝道孝顺嘛，这是双向的，就说不是说孩子自己这边做，哎，父母其实有的时候也在跟孩子学习跟互动。
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个家长的回馈或者是回想应该也不错吧，就像刚刚校长有讲到说其实会感受到孩子改变的态度其实差异蛮大的。
哦，对，那家长跟我们的回馈，哦，就说哎，奇怪啊，怎么就只有一个年级实施而已。那我们也跟他说因为这实验课程目前我们只发展一个年级而已。
哦，想说其他年级也要
啊。对对，家长跟我们回馈是真的孩子有改变
啊，
就学校在实施这个孝道课程之后，他们从孩子的表现或是从回家的这个应对进退，他们发现孩子长大了。
嗯，真的，我觉得像刚刚讲到孝道孝顺的，也许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有些人会觉得哦，是一个很那个古板的说法，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把它化为实际行动的时候，就是我们跟父母相处的过程嘛。
没错，
只是说我们不会跟爸爸妈妈讲说哎，我现在要开始来孝顺你咯，我们是化为真的日常的行动，但是我们不大习惯要怎么去做。
嗯，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方法，或者是我们以前没试过啊，我们现在要试试看啊，就用一些课程跟方法一起来做到。校长自己觉得包含跟基金会的这样相关合作啊，或者是同学们的那个回馈，然后家长的一些回馈，会觉得这样子的推动算是效果算是蛮不错的吗？因为尤其像刚刚讲孝道孝顺啊，其实这概念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有的时候不是会很难被大家受到极大的关注跟重视。
我想在跟基金会合作的这段时间，因为我们进行了13次的课程，
嗯，
那每一次课程之后呢，我们都有一些学习单作业让小孩子拿回去跟父母亲一起来完成。
嗯，
而且这个作业有小朋友要回答的部分，也有家长要回答的部分。
嗯，
但是在整个回收回来看过整个作业的展现，
嗯，
发现呢除了小朋友很认真之外，我发现家长也非常投入，哦，家长也写了好多好多的回馈。
嗯，
那给我们的回馈呢应该几乎全部都是非常认同这一次整个课程的实施。
嗯，所以我真的觉得像刚刚讲到啊，这个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啊难题啊，甚至刚刚讲到说我们想要来推动孝道孝顺这件事情并且化为实际行动，哦，小朋友的这个阶段可以开始来做。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稍微大一点点，那已经不是小小孩了，是大朋友了，其实也不要想说哎，这是小朋友的事情，其实大人更应该可以把这些想法落实在我们平常的互动相处当中。我觉得也有很多这个爸爸妈妈也是因为孩子的这些课程体验，他可能也会想到自己跟自己父母相处的经验呢，啊，那是一个很连带影响的过程。嗯，
就是我们在教育的过程除了教育孩子之外， 家长也被我们教育
了。哦，对，这一块也非常的重要哦。我们持续跟大家分享很多呢化解父母跟孩子之间冲突与难题的考验。今天同样邀请到的是嘉义县水上乡中和国小的校长连国清校长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校长。
好，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谈笑说爱，由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提供。
每周二在台北在飞跃的固定单元谈笑说爱，都和大家分享有趣的家庭故事哦，以及在学习新孝道的过程当中学校跟孩子们之间的互动。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咯，明天早上八点微微和你空中再见。
啦啦啦啦啦，请你告诉我，啦啦啦啦啦，想什么什么话你都可以说，啦啦啦啦啦，请你告诉我，女朋友也该是朋友，最好的朋友都告诉我。风雨爱上节目，有不同的过去却热情和你中有我，所以别学骆驼，反出同一句话像多过说。
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
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银行。
去怪兽世界冒险喽！
怪兽界，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世界，7月12到20号下午4点到9点，就在新北市市民广场和板桥府中广场，有国内外表演团体演出定艺术装置等。今年还有全新互动科技展《怪兽大作战》，让大小朋友闯关冒险。我要去，
走，和我们一起勇闯怪兽世界！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啊，台风要来了！
感谢司令，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那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